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月25日星期三，圣保禄宗徒归化庆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活的信德，继续播讲方济哥加布浅会在中国平凉教区传教的故事。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下届世界青年节将于今年8月初在葡萄牙里斯本举行。教宗问候世青节的青年们，你们要心胸开阔，拥抱愿景。教宗接见传信公学修生们，教宗激励修生们传教士因诚恳而使人信服。教宗接见宗座圣安瑟尔莫大学主办的教区礼仪负责人培训课程的学员，教宗指出，不传福音的礼仪不是真实的庆典。教宗为缅甸和秘鲁发生暴力事件深感悲痛。教宗任命塔尔托索总主教为圣座驻约旦大使。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下届世界青年节将于今年8月在葡萄牙里斯本举行。教宗在一段简短视频中问候那些准备参加世青节的青年们。教宗首先是对报名人数感到惊讶，他明确指出，离世青节还有6个多月，就已经有40万人报名。其次，教宗也很高兴看到如此多的青年在准备参加8月1日至6日于里斯本举行的这一盛事，因为他们需要参与。教宗说，有人会说，我去是为了旅游，但是青年来到这里是因为在内心深处他渴望参与、分享、讲述他的经验以及吸取他人的经验，他对愿景有所渴求。愿景这个关键词是教宗给的第一个指示。他说，在本届世青节中，你们要学会一直注视远方，始终看得更远，不要在你们生命前修筑高墙，高墙会封闭你，愿景会使你成长。要一直用眼睛和心灵注视愿景，你们要敞开心扉，向其他文化，向其他参加世青节的青年开放。教宗最后在视频讯息向那些这么早就已报名的人表示感谢，他希望其他人也要以这些人为榜样。教宗最后说，你们要牢记，不要高墙，却要愿景。为了成为亲近天主、亲近他人的传教士，必须有勇气表达自己真实的样貌，能走出自我，并向对话敞开。教宗方济各1月21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接见罗马宗座传信公学团体成员时，如此叮嘱他们。传信公学于1627年由教宗乌尔巴诺八世所创立，旨在为传教区培育圣职人员。恰逢传信部成立400周年，教宗接见了传信公学的修生及其培育者，并提出了传教士应有的三大特质。传教士的首要特质是要有勇气表达出自己真实的样貌。为此，教宗邀请在场众人脱下面具，在他人面前展现自己的局限和矛盾， 克服那害怕被判断的恐惧感，培养诚恳和谦逊的心，从而真诚地看待自己的脆弱、内在的匮乏。教宗强调，我们要记得，传教士之所以令人信服，不是因为他穿的衣服或者外在的态度，而是因为他简朴又诚恳的风格。传教士的第二个特质是能走出自我。教宗解释道，这是因为信仰生活有如持续不断的出谷记，走出我们观念中的成规，走出我们恐惧的围篱，那令我们有安全感的知微末节。否则我们对天主的朝拜恐怕会只是在投射各自的需求，成了拜偶像。走出自我固然会有风险，但这对我们有益。亚巴郎、梅瑟和那些在加利利亚岸边领受召教、跟随师父的渔夫们也曾经这么做。作为传信工学，这种多元文化、多种语言、多元敏锐度的团体的成员，修士们要珍惜这份大恩典，向他人开放，向别的世界敞开，进而增进自身的富饶。谈到传教士的第三个特质，即向对话敞开，教宗勉励众人在祈祷中开启与天主的对话，以及彻底向他人敞开心扉，推动友爱的对话。教宗最后说，世界需要对话，需要和平，世界需要为此作证的男女。我劝勉你们向对话的殉道者学习，你们某些人的国家里有这些殉道者，他们鼓起勇气走上了这条缔造和平的道路，你们不要害怕已走这条路，而且要走到底，逆流而行，分享耶稣，传扬他恩赐于你们的信仰。教宗方济各1月20日上午在梵蒂冈接见了参加宗座圣安瑟尔莫大学主办的教区礼仪负责人培训课程的学员。他在讲话中强调礼仪的本质是与基督的相遇，并鼓励他们更加前进地参与礼仪庆典。教宗首先特别强调，礼仪庆典的关键是天主子民富有成果的参与。礼仪应该带领人们归向基督，并把基督带给人们。他提醒道，但有的时候有把礼仪的外在形式放在首位的危险，就是将礼仪的形式置于其表达的内容之上。这样的情形就是徒有外在美丽漂亮的仪式，但没有力量，没有灵性，没有意义，因为没有触及天主子民的心灵和生活。感动人心的是基督，与基督相遇，从而产生灵性生命。教宗引用他的宗座穆罕“我渴望而又渴望”的内容说，不传福音的礼仪不是真实的庆典。接着教宗提醒在感恩圣祭中前进态度行为的重要性，他指出礼仪服务者应该组织一个能够被仿效的礼仪，让教友团体能够适应并在礼仪生活中成长。如果去堂区面对马虎草率、准备不充分的礼仪时什么也不说，意味着不帮助他们，不陪伴信友在灵性生命中成长。教宗强调，精心准备礼仪活动，其中包括重视静默。教宗说，在很多时候，教堂在举行礼仪的前后都很嘈杂，但正是静默让你们为礼仪奥迹做好准备。静默的时刻让人们融于礼仪，也让圣言在心中回响。随后教宗反思了礼仪庆典主持者的作用，解释道，礼仪主持人的职责是服务，在信友团体的服务使命中是与主教们合作。教宗提醒道，当礼仪庆典的主持者 处于礼仪的中心时，那问题就出现了。于是教宗也谈到了礼仪庆典主持者教育的责任，其中包括司铎的礼仪培育。教宗引用凡尔大公会议礼仪宪章的教导，指出必须设法使圣职人员先受到礼仪训练，这样司铎们才能在礼仪事务中继续培育平信徒。最后，教宗祝愿所有参加礼仪培育课程的学员们学习愉快顺利，也请学员们为他祈祷。教宗方济各元月22日主日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后提到缅甸，并对该国发生的事感到难过。数日前，那里的一个村庄的圣母升天堂被烧毁，教宗解释说，这是缅甸其中一个最古老和重要的礼仪场所，我与手无寸铁的平民同在，他们在很多城市受到严峻考验，愿上主使这冲突早日结束，开启新的宽恕、爱与和平的时期，我们一起为缅甸向圣母祈祷。教宗和信友们诵念了一遍圣母经，教宗也为秘鲁结束暴力行为祈祷。他说，暴力使公正解决问题的希望破灭，我鼓励有关各方在充分尊重人权和法治国家的情况下，在同一国家的弟兄之间走对话道路，我与秘鲁主教们一起向暴力说不，无论它源自何处，不要再有死亡。另外，教宗提到喀麦隆正在和平上取得进展，他指出这个积极信号为解决英语地区的冲突带来希望。他说，我鼓励所有协议签署各方在对话和相互理解的道路上坚持下去，因为只有在相遇中才能策划未来。教宗也没有忘记乌克兰，他说，在这些为所有基督徒完全合一的日子里，我们不要忘记为饱受折磨的乌克兰祈求和平，愿上主安慰和支持深受痛苦的乌克兰人民。教宗方济各于1月21日任命了达尔托索宗主教为圣座驻约旦大使。达尔托索宗主教于去年12月3日卸下了原本的职务，即圣座福音传播部副秘书长、宗座传教上会主席。圣座驻约旦大使馆于1994年4月6日设立，自从前任大使奥尔特格宗主教被调任到圣座驻智利代表团，圣座驻约旦大使一职便从2019年出缺至今。圣座驻约旦大使原先也是圣座驻伊拉克代表，设置于巴格达。达尔托索宗主教则将居住在安曼，现任圣座驻巴格达大使是莱斯科瓦尔宗主教，他于2020年5月份起担任这一职务。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
1839年5月21日，一个名叫海伦·夏伯登的女孩在法国诞生，她就是后来改名为苦难玛利亚的玛利亚方济各会传教会的会主。海伦从小聪明，有自己的见解，明白纯全的爱和被爱才是真正的福乐。虽然曾两次表明无意全身全心奉献于主，但也正是在那一刻，圣召的种子 进入了他的心中。1850年对11岁的海伦非常重要，这一年是他生命里程中的一个转折点。在这一年，他和他的亲属进入了一个悲惨的阶段，痛苦潜入了他的家中，而且不再离开他们。首先，当年的十月，比海伦大四岁的表姐欧莱丽去世，是海伦最要好的朋友。眼看她15岁就去世，是她最大的悲痛。死亡的问题来得残酷，从此她在她四周徘徊。两个月后，又轮到她最亲爱的大姐姐马尔蒂娜去世。海伦后来回忆说，马尔蒂娜快要离世了，正是家中第二个相同的遭遇，家人开始为我担忧害怕起来。有一晚，医生的太太把我带到他的家中，当我知道我要留在那里时，我就等待医生回来，希望得一点消息。后来我躲在阁楼上不作声，变得激动绝望。我相信医生也害怕我这种绝望的情况。第二天就把我带到一位女士家中，她住在我家对面的房子。日间她让我走进我们的花园去。姐姐的去世又给她的历史翻过另一页。她的父亲患上慢性的抑郁病，无法复原，她唯有辞职。这一切都使家中充满忧伤的气氛。现在又轮到第二女儿路易斯的健康令人担心。她16岁结婚，生了一个女孩，她随从夫婿迁居于多夫朗，她也是建筑道路桥梁的工程师。她的双亲决定与她一同迁居，而12岁的海伦自觉消失在一个陌生的小市镇中，也不认识任何人。他的母亲全身专注于路易斯的健康，那使海伦既孤独又独立，因而形成他那我行我素的心态。路易斯生了一个男孩，他只活了数月，最后他产下第三个孩子，他已经精疲力尽，医生都劝他回归故乡疗养。那时正是1854年，海伦已15岁了。海伦回到南特与朋友重逢的喜乐很快又被愁云遮盖。七月初，路易斯也去世了。姐姐路易斯的死令海伦对人生的意义有了更深入的反思。他心里想，可怜的路易斯，他21岁，他的励志幸福只留下一个坟墓，一个孩子在天上和两个孤儿。我面对的空虚越来越庞大，被爱又有何价值呢？我这个儿时的哑谜越来越恐怖，世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是一种苦行。不久我就要进入世俗中去，我会不会被世俗的快乐成功所迷惑呢？在我看来，一切都是空虚。当我看到世俗中的一位贵妇经过，她移着房车上的衣垫，衣装华丽，却显得厌烦的样子。我对自己说，这就是在现世你能期望获得最美好的事物。在世上，没有什么值得我爱的，如同我感觉到我能爱的吗？这些都是海伦童年时所表现的同一反应。一个有焦虑且渴求至高无上者的青少年，面对当时四周所提供给他的休闲与华美之乐趣，他的反应就如同对已丢掉的洋娃娃一样，毫无满足感可言。两年的时光又流过了，在此期间，家人都定期穿梭于多夫朗、福特和南特各地。路易斯的两个女孩已长大了，从此家人的爱和关怀都集中在充满青春魅力的海伦身上。论身材，她是典型的西班牙人，活泼的性格非常显著。 黑色闪烁且时而闪电光的眼睛，深褐色的曲发在他的容貌上烙上特别的印记，使遇到他的人都不会忘记。他在四周的人当中当然要受人注目。以丧偶的姐夫本身亦非无动于衷，一日曾向他求婚但不成功。其后海伦称他生命中的这一阶段为不忠性的时期，其实他在当时家庭严格管理下为他是失意的时期，此期间他感到烦恼懈怠，他自问在何处可以找到真正的福乐。他的母亲也开始质疑这孩子在秘密中的演变，他感觉到海伦内心的热火在燃烧，但从来不向任何人披露。1856年4月，海伦要求回南特和在圣心修会中的圣母孝女会会员一起参与周年闭境，他的母亲很乐意他去参与闭境，即使海伦只是为了渴望转换环境和与好友重聚而参加这次闭境，天主已在等待他，似乎有意给他再生的机缘。从开始领闭境的耶稣会士拉维尼神父预言说，在这个小堂内有一个灵魂是天主所寻找、渴望和要求的，在圣体降服时我们都该为他祈祷。海伦毫无疑惑地对自己说，这个灵魂就是我，他们祈求也是为了我，尽管我有这个信念，在这个闭境期间我表现得更孩子气，咯咯地笑，甚至使他人分心，我一直没有为天主做什么，甚至什么都没有，直至最后的一次讲道。可是在开始最后一次的圣体降服时，我相信我一定领受了有如圣保禄宗徒在通往大马士城的路上所得到的圣宠。我跪下仍是冷漠，有一个思想涌现了，我就是常常爱你远胜过你爱我的那一位，我的俊美是无瑕的，因为我是无限的天主。我什么都没有听到，只是一分钟的思念，却使我变得前后判若两人。法律的天主岂是自己是无限爱的天主，无瑕的俊美，他才可以满足海伦对至高无上者的渴求。天主和我之间似乎没有芥蒂，我是那么热切地爱天主，我对他不断地还爱，为我实在是一种舒缓。从此海伦的实际生活完全改观，烦恼懈怠之情终止了，现实的生活有爱的滋味。他的母亲喜欢地说，我真高兴海伦变得如我所愿的，他不想进会修道。其实海伦也未想到这一点，但有一天一线之光和清洗的话向他提问，我如此特选宠爱你，你将何以为报？就这样修道生活的思念就显示在他面前。海伦回答这个提问说，只有自我的完全奉献才能还报天主，是他将自己完全赐给了我，正如天主的俊美占据了我的心，现在这修道生活的意念也占据了我的意识，甚至我的愿望。修道生活就是我唯一可采取的生活方式。海伦已决定度修道生活，而第一个问题就是修会的选择。在拉维尼神父的指导下，他探听了几个修会，但没有一个能回应他的愿望。可是他的灵修生活日益深切，长时间的祈祷、斋戒、补述，这一切的做法亦非常有趣的。海伦说，我深信在祈祷中我领受了无数的恩宠，但我完全不懂灵性界的事物，我好像到了甘泉，它的水是无可比拟的， 源源不绝地给我和个畅快。海伦的家人很快觉察到他的改变，他们都很惊讶，有些人取笑他或批评他。海伦保持沉默，甚至对双亲也不谈论他的修道圣照。他知道拉维尼神父已将他的愿望告知他双亲，但他也知道母亲的立场。他曾多次说过，我十分愿意有一个儿子做神父，但我不愿意我的女儿做修女。因此海伦知道若将这事宣布，一定引来痛苦的分离，这就是回应爱的召唤所要付出的代价。从他的童年时代，他已感受到一种压力，一方面他身处于一种极其依附家族与传统价值观的环境中，另一方面他极其渴求在他内运作的至尊天主。他的品格是在这样的压力下形成的。1858年底，拉维尼神父以神师的身份的权威决定要海伦往巴黎的塞纳克尔修院做一次浸会前见习期的闭境，他该知会他的双亲。海伦知道与母亲谈论此事一定有困难，于是他写了一封信，将内容告知他的哥哥查理，并委托他将信转交母亲。隔日，母女之间终于有一次简短的谈话。海伦回忆说，我们谈话的时间很短，我们彼此爱得那么深切，难以谈论一些令双方都感伤痛的事情。既已决定了，双亲一答应，拉维尼神父要亲自于1859年1月送海伦往巴黎去。虽然如此，夏伯登夫人的痛苦将做最后的决定，她要为女儿的圣召付出生命的代价。海伦启程前的前几天，她突然中风，海伦在母亲身旁守候了8天，不断地尽她所能为母亲的生命哀求天主。她向天主呼喊，不，我不能接受如此的回忆，因我的圣召引致母亲身亡，太难看了。最后他向天主投降，而母亲的最后一口气印证他接受了天主的旨意。海伦很难接受母亲的去世，他说，7年的时光溜走了，我未能向任何人谈及这残酷的创伤。我的母亲，我绝不怀疑这事实，是我害死了她，她未能接受离别在即的事实。母亲的死亡改变了海伦的全部计划，他发现自己要承担新的任务，这一切都妨碍他的将来。他说出了他当时所面对的困境，他说，我的父亲意气消沉，母亲并未预示或计划什么，死神来得如青天霹雳，信件、杂物、工作都落在我的手中，还有我也害怕要长期告别我最深切的愿望，我的修道圣照。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